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历史上有个名人叫商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课本里。一提商鞅，我们就会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徙墓立信，几乎每个人都学过这一课。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为了让民众信服新法，就在闹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呢，谁把这木头搬到了北门，我就赏他十金。老百姓觉得这事儿玩笑开大了啊，没人动。商鞅看没人动，就说谁能搬过去，我赏他50金。围观的人觉得商鞅这玩笑越开越大。就在他们等着看热闹的时候，出来一傻人，扛着这木头呢，就搬到了北门。商鞅当众就给了他50金。这一下，围观的聪明人全后悔了。商鞅就用这样的方法表明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今天说徙墓立信，我们都觉得这是一故事。如果我今天说这笔筒谁给拿到另外一屋子里，我给他100两黄金，估计现在也没人信。这事儿呢太不可信了，因为获得的报酬跟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嘛。那么徙墓立信这件事发生以后呢，在公元前356年，商鞅颁布了他制定的法令，重农抑商，建立20级军功爵位制，鼓励国民杀敌领赏，通过变法让秦国强盛起来，成为虎狼之师。6年以后，商鞅开始进行第二次变法。《史记》里记载，这次变法，魏田开阡陌封疆而复税平，凭斗统权衡丈尺。说的是这次变法废除井田制，实行平等的税赋制度，统一度量衡。我们今天讲的商鞅方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度量衡。度量衡在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度，指的长短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知道长度。比如你去家居市场买一个沙发，能不能搁到家里去，你就需要量一下长度。您家装修得量量门的高度，这些都是你生活中要碰到的问题。第二个量呢是容器。我们今天离普遍使用容器计量的生活比较远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按重量计算，不按体量计算。你比如过去啊，粮食是一升一斗的卖，它是靠容器的。我们今天啊，即便是按容器去买东西，我们并不在乎上面标的容量。比如你买一瓶酒，你先看它标的是多少，他说500毫升，这时候你心里呢就等同为一斤。其实500毫升酒没有一斤，你看重的是它的重量。第三呢，度量衡的衡就是重量。我们把容器和重量分得很清楚，凡是不宜用容器计算的就开始用重量计算。你比如同为粮食吧，这个斗啊可以量米和面，但它量不了白薯，所以白薯就得改用重量计算。我们现在生活中还是有大量的物品是用容器计算的，比如你去买油啊，买洗发水啊，这些容量的概念最初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器，准确的说这叫量器。方生就是从这儿来的。一个量器的标准告诉你一个标准单元是多少，只不过这标准是不断变化的。 比如我们现在废了市尺，我们用的都是公制。我们现在说啊，一尺等于多少厘米呢？应该是 33.33 厘米啊，一米等于三尺嘛。历史上我们的长度单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尺只有22厘米，正常男人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唐尺就有 30.7 厘米了，宋尺就更长一点， 31.68 厘米。你可以看到尺度是越来越长的，除了长度单位、重量单位、容量单位，每个历史时期的标准都不一样。过去啊，权、声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尤其商鞅方声上面又有文字又有计量单位，还是2000多年的标准量器，这就使它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秦代的尺子或者容器，如果它不是标准器，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世界时，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就是大家都得有个标准嘛。今天你一个标准，明天他一个标准，结果大家都不活在一个时间段上，这就很麻烦。商鞅统一度量衡，是为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后来的秦国统一以后车同轨、书同文留下一个启示。今天我们中国依旧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跟这次革命有直接关系。如果当时文字不统一的话，那么语言也就不统一，语言跟着文字走，只要这个不统一，那我们今天就跟欧洲一样，都是小国。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小国也有小国的好处。商鞅方声啊，通长 18.7 厘米，个儿不大，高 2.3 厘米，呈长方形，是商鞅第二次变法6年后监制的。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没什么好看的，和其他的国宝比起来，它一点都不神奇，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盒子带个把，中间是空的，插根木头，操作起来使用方便。这个方声最有价值是它中间的这个空间，是那个容量。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过嘛，凿户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说的就是那个无有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方声，它的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容量。按照我们今天的测试呢，它有 202.15 毫升。方声的三侧及底面刻有2段铭文，这铭文显然不是铸上去的，是后刻上去的。这2段铭文间隔120年。第一组铭文提供的信息呢，是秦孝公18年，即公元前344年，齐国卿大夫使团到访，这年冬天，商鞅的官职是大良造，相当于宰相，他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这件标准器的体积呢为1升，方升就是用于重权这个地方。第二组铭文距离第一组铭文已经过去了123年，是秦王政26年刻的。秦王政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始皇统一了6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那他铭文刻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念6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这条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前首就是说搭黑头巾的人，这里就代指百姓，就说百姓终于获得了生活安定，他立尊号为皇帝，于是下诏书让2个丞相规范度量衡， 凡是不一样的地方都予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地方都予以明确，方生用于临这个地方。从这两条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商鞅方生在沿用了120多年后又一次成为了通行全国的标准量器。上海博物馆除了商鞅方生，还有一件始皇诏同方生，容积为 215.65 毫升，比前面那个商鞅方生呢多了13毫升。其器型与商鞅方生相似，外壁一侧所刻的铭文与商鞅方生上秦始皇发布诏书的铭文相同。始皇诏同方生出现也印证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所使用的量器延续了商鞅定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立影响深远。现在你去故宫啊，太和殿外边一边是日晷，一边就是量，一个是时间单位，一个是容量单位，这就代表着政权的最高标准。那么关于商鞅方生，我们现在获得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秦始皇继续以它作为标准量器去使用。但这个标准在后来实行了多久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方生在大众视野中几近消失，直到100多年前才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方生这次重现和一个叫龚新明的人有关。龚新明是安徽合肥人，中过清末的进士，他的父亲叫龚兆元，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负责为台湾守军运送武器兵员，发了点战争小财，后来还做过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等国公使。1897年因病去世了。龚兆元有俩儿子，龚新明是长子，次子叫龚新昭，也是清末的进士，兄弟二人都做过官啊。龚新明在翰林院供过职，龚新昭则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还做过清朝驻加拿大领事。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龚家的家道还是很殷实的。进入民国以后，兄弟二人就不再做官了，转而投资一些实业，继而成为当时的大藏家。他们兄弟俩的收藏呢，范围非常广泛，有玉器、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官府博物馆里有几件瓷器，就是龚新昭的旧藏。1903年龚新明从清辉阁花重金买下了这件商鞅方生。宣统初年，龚新明在距离浦口60里地的地方买下了一眼温泉，在那里建了一座龚氏汤泉别墅。在别墅里，他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放他最为看重的印字金和商鞅方生。龚新明把这间房子题作周元秦亮之室，并以此为自己的斋名。经过对这两件藏品的深入考证，龚新明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浦口汤泉小志》，将周元金考、秦鞅亮考两篇重要的考证文字收入其中。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出版，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龚家藏有商鞅方生。当时龚新明家里用钱经常抵押，龚新明曾将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至啊，还不上钱，银行提出你把商鞅方生来做抵押就可以，龚家呢就可以继续到银行支取银钱。当时龚新民年事已高，这事情都交给自个儿的儿媳朱静怡打理。 当时这儿媳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偿还抵押，才保住了商鞅方生。龚新民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龚安东，商鞅方生和印字经是咱的传家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罪人。日伪时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购买商鞅方生，龚安东以父亲把这东西卖给了洋人为由，骗过了日本人。到了1962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生，由馆长沈之余亲自出面，在上海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怡夫妇，商请出让这件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啊、照顾孩子上大学等额外优惠，但是他们夫妻俩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辞婉拒。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龚安东的女儿所在工厂的人呢，就忽悠着到他们家抄寻文物。他们先找到了50多块印字金，因为没找到商鞅方生呢，他们就不愿意离去。后来又在龚家前前后后找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生的影子。最后他们在朱静怡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生，随带着方生扬长而去。商鞅方生被抄走后，龚安东得知消息后气急交加，心脏病突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就与世长辞了。得知方生从龚家被工厂抄走以后呢，上海博物馆马上就出面说服这些人呢，将印字金、商鞅方生呢等交给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直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按照相关规定将代管的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那时龚安东、朱静怡都已经去世了，龚安东的子女们商议之后，最终将商鞅方生、印字金、符印等193件文物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收藏。这件商鞅方生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它显然是国之重器。它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前面说了，首先它是商鞅变法的直接物证，其次它参与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专家发现秦代度量衡除了在秦国旧址，比如陕西、甘肃等地有出土外，像齐国、赵国、越国等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峰市、哲里木盟等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出土。这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秦朝结束后，汉代延续和发展了秦代的度量衡。西汉的刘歆呢，整理了秦汉以来度量衡的制度，后来被班固选为写进了汉书律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的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了，但秦代制定的基本单位以及禁位关系则依然为我们所继承。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由商鞅所确立的标准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俗话说啊，没有五音难成六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秩序也不成章法。今天的这件商鞅方生则是秦国在2000多年前定下的经济秩序，作为国宝呢，当之无愧。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